我们一同来看罗马书。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吗？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然后我们来看第六章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然后第七章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第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八章二十二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二十六节，况且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然后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第五章第六节，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六章二节，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六章第九节，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然后十五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好多的岂不知，因为知道，还有我们知道，还有就是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然后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钉十字架。好，我们盼望对这些有印象，那么我们就继续我们上一次所交通的。我们说过，现在我们来看的是保罗书信的第二组书信。第二组书信呢，是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跟临后。那我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就是根据我们中文圣经的排列的次序呢，保罗书信是按着篇幅的长短来排的。罗马书一共有17101个字，所以是在排在最前面。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帖撒罗尼迦后书在教会书信中间是最短的，所以排在后面。然后个人书信呢，从提前开始，提后，提多，然后到腓利门。所以这个是按照这个它的篇幅的次序来排的。那么这个篇幅的次序呢，刚好和道理的次序是相吻合的。那因为我们知道，讲到罗马书，讲到灵前灵后，加拉太书是讲到福音真理的基础。那么既然讲到教训的基础，讲到真理的基础，你看圣灵是用最长的篇幅，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根基呢是最长最长的。那等到后面的架构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长，那么到了上面的时候就更短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讲到道理的根基，我们知道是当然从罗马书开始是很重要，所以这是就着我们所知道的圣经里面的次序。但是呢，我们说过，我们这一次在一起的追求不是根据这个次序，我们是根据时间的次序。那么保罗呢，他我们知道他在不同的时间里面，大概经过每都是经过五年，那么他就写了四组的书信。那第一组呢，就是在他属灵的生命的第二个阶段中间的时候，那么他写了这个贴前跟贴后。那么过了五年以后呢，就写了第二组书信。那么再过五年呢，就写罗监狱的四封书信，那么就是以弗所书，然后呢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腓利比书，那么然后最后寻道以前，他就写了三本提子书。那么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保罗的书信，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么这个从这个次序呢，我们能够找出来保罗他自己生命属灵的生命是怎么成长的。因为这四组的书信刚好是代表保罗生命成长的春夏秋冬，代表他属灵生命的四季。那么当他写信给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帖撒罗尼迦教会刚好是出生的婴孩，所以保罗很自然的就把他在属灵生命刚刚经过的一阶段所学的功课就给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我们知道说头两卷书信很注意生命，因为对于这些婴孩来说，保罗他做父亲也做母亲，他用母亲喂他们奶，然后用父亲千嘱咐万嘱咐来叮咛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保罗的头一组书信，你看没有长篇大论的道，有道但是不是长篇大论的，是叮咛式的。那么而且呢，我们知道那个特别是注重在生命的成长。那么等到我们说过，等到保罗写第二组书信的时候呢，他自己已经大概走完了第二个阶段，已经到大概完成了少年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呢，罗马的教会还有哥林多的教会还有加拉太众教，他们刚好刚刚从少年的阶段开始起步的，所以你看见保罗呢又是走在他们的前面，然后又能够帮助他们。那么我们已经看过，就是当我们读第二组书信的时候啊，你如果仔细去读，你会发现跟贴前贴后就不一样了。那么现在呢，保罗靠着圣灵说话的时候，你看是长篇大论的话。那么而且我们已经读过了，刚才有很多讲的岂不知，那么我们晓得，所以很自然的呢，我们知道这四组书信根据我们所知道的背景，保罗是把我们带到了基督的学校，所以他就对以弗所的圣徒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这样。那么我们已经讲过这个如果我们来看保罗的一生的话，特别注意保罗第二个阶段他的工作的话，就是他三次环游布道的工作的话，你会发现保罗可以说走遍了整个小亚细亚，然后半个欧洲。你稍微把它平均的计算一下，保罗可以说是马不停蹄，他可以说在路上没有停下来过。如果你把他这个三个环游布道加起来，也许是七年，最少有七年。但是我们说过，他大半的时间都在路上，所以你如果把它平均计算一下，大概每一个月到两个月，他到一个城，然后呢，他又往前走，然后又往前走。所以保罗呢，他因为知道主回来的日子是很近，所以你看他觉得主的路是走快的道路，所以保罗很少在一个地方停留很久的，然后他一定在往前行。所以平均呢，大概是一个月到两个月他就往前行。但是两个地方是例外，一个是哥林多，还有一个是以弗所。到了哥林多，保罗就住下来了，到了以弗所，后来保罗更住下来了。那我们说过，在保罗一生的工厂，他所做工的工厂里面，那么为保罗开了又大又有功效的门的地方，当然就是以弗所。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呢，可以说在以弗所，可以说他的工作是最蒙神的祝福，最蒙神的祝福。那么就是在以弗所，他决定要到罗马去啊，到罗马去，因为他告诉罗马的圣徒说，他说在这里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传福音了，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叫我们想起亚历山大的故事，是不是？亚历山大他这个征服了那个时候世界的时候，他说他就哭了，人家问他你为什么哭，他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那除了亚历山大之外，你看你就是保罗说这样的话，他说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传福音了，所以他为了主有一个雄心要到罗马去。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以弗所神特别的祝福保罗。那为什么保罗一停最少停了两年到三年呢？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推拉奴学房，那么然后天天把神的道传扬出去。有人告诉我们他大概可能一天最少讲五个钟头的道，那么你可以想象个两年之久，他可以对以弗所的长老说，他说凡是神与神的旨意，他说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所以可以说到了小亚细亚，到了以弗所呢，因为以弗所是那个时候除了罗马城，罗马帝国除了罗马之外第二个大城应该就是以弗所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保罗他驻守在亚细亚，结果亚细亚的人都听见他的道。所以我们知道说呢，在那里就是在以弗所，不光是保罗在福音上是传开了，而且神的旨意呢的的确确启示给他，给了保罗。那么到了那个时候，保罗不光是得着那个启示，而且我们晓得说到了那个时候保罗的启示几乎可以说到了高峰了。因为我们知道他和以弗所长老说再见的时候，他说凡是神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所以我们认为在保罗在以弗所所得着的启示，就做那个时候来说应该是到了最高峰。所以这个就是他一生的启示到了最高峰，侍奉到了最高峰，生命几乎到了最高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四本书信就是那个时候写的。那么如果我们想知道到底保罗在那里所讲的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到底他那时候所讲的东西是什么呢，那么凡是圣灵能够留下来的，那么大概就是这四卷书告诉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读这四卷书的话，你看很清楚保罗是把我们带到什么，把带到基督的学校里面。所以现在的空气不是家庭的空气了，那贴前贴后那是个家庭的空气。感谢主，神是三而一的神，你看见父神就把我们放在他的家里。所以等到慢慢我们在恩典中长大了以后，那这个时候呢，子神就把我们带到他的学校里。所以现在不光我们是相信他得到永生，现在他要呼召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我们知道古时候他们读私塾做学徒的时候，都是从自己的家里面就撇下一切，就搬到了这个老师的家里面去，师父的家里面去。为什么呢？就希望没有多久以后就被成全。所以我们的主讲到撇下一切，那个背景就指着这个背景来说的。所以毫无疑问，等到保罗他属灵的生命到了夏天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可以看得见他所学的自然就浓缩在这四卷的书，四本的书信里面，那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还有林前，还有就是灵后。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保罗常常在这些话里面说，岂不知我们受尽归入基督的人，意思就是说你们应该知道的，如果你们还是像婴孩那样的无知，那就错了。因为现在生命到了一个阶段应该要知道，那从前生命幼稚的时候你可以不知道，但是现在你要知道，从前生命幼稚的时候你只要信而受浸就必得救就够了，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受浸就表示说你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了。但是那个时候你不会明白说你受浸乃是原来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死，但是现在不了，现在生命到了一个阶段，保罗就把我们带回到我们蒙恩当初的情形。我们为什么受浸呢？那么很明显那是一座的坟墓，如果那是一座的坟墓，那就表示说我们已经死了，而且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埋葬。那如果埋葬是真的，那我们与基督一同死也是真的。所以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看见要把一些很重要的真理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知道等到属灵的生命再长进的时候， 你看见真理就变成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今天在世界有很多的地方福音传得很快，很多人蒙恩得救都是因着神迹的，但是现在你看见，你会发现说，如果教会要再往前，神的儿女要再往前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罗马书、加拉太书，还有临前临后的话。那你看见说，要紧的就是神的的确确要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那带到基督的学校，你看见有许多，那么这个时候呢，一面我们需要知道，需要明白，我们需要求知。那不止我们在智慧上被成全，我们在各方面都要被成全。除了智育之外，还有体育；除了体育之外，还有德育。换一句话说，你看见我们的性格要被建造，那么性格要被训练。本来我们像野马一样，你看见吗？我们不容易受约束的，我们最爱的就是我们的自己。但是到了基督的学校，如果做主的门徒的话，我们一定要学习舍己，否认自己，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这个时候再也不是坐着花轿来学上学校了，不是坐着花轿上天堂。你看见这个时候呢，需要付上代价，因为如果不出代价的话，你看这个生命到时候它慢慢畸形发展的时候，那最后就不可收拾了。所以你看地上的生命，它怎样需要从家庭里面，然后需要经过学校，那么目的就是希望那个生命呢能够长得非常的健全。所以只有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的生命才能越过越能越长进。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你看这四卷的书，明明保罗是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那这四卷书里面所讲的几乎就是他在就在以弗所学房里面，几乎就是那个时候所讲。所以这个就代表保罗他觉得神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我们的。所以现在我们读这四本书，我们就知道说，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需要有哪些的装备，在这个少年期里面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障碍，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比方说这个时候有一种冲突的情形，你看见有两个不同的意志，那么保罗慢慢会发现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这个时候当两个意志在那里冲突的时候，后来怎么最后能够得到和谐的，怎么样从罗马书第七章到第八章，你看见这就是少年期的特点啊。那么你看见保罗，你看见圣灵呢是怎么样用这些四封书信给我们看见哪些东西啊，哪些东西需要学的。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在继续深入以前，我们要问一件事，就是保罗怎么知道的，或者保罗怎么带领我们知道。我想这一点很重要。比方说这个第六章这个第六节很重要，因为知道我们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那这个知道啊，在希腊原文是个很特别的字，这个字呢不是客观的知道，不只是客观的知道，不只是你得着启示的那个知道，这个知道呢乃是指着知道的人和他所或者这样说吧，这个你要知道一个东西，那么你所知道的东西和知道这个人中间发生一定的关系的。所以呢，圣灵特别拣选了这个字，这个字呢不光是你明白了客观的知道一件事情，不是，这个就是当你知道以后，你和所知道那个对象要发生一定的关系，有一定的经历，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知道，我们知道，虽然保罗啊，我们知道事实上呢，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主要有两个词，一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知道，联合性的知道，就这个知道的结果就和知道的人和知道的对象就产生某一种一定程度的联合或者说连结，那就是有一些经历就产生了。所以这个知道不是普通，不是客观知道，不是为着满足我们的好这个求知欲，不是。所以这个词在保罗书信里面一共是出现了48次，可是呢在第二组书信里面就出现了35次。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四组的书信里面，保罗最注意知道的，那么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知道。 那么还有一个词呢，就是看见的意思，那个字根呢是从看见来的。那换一句话说，这个知道呢乃是启示性的，就是说当有人把布幔打开以后，哎，结果你说你看见了。所以这个知道比较是重在客观的，晓得了比较重在客观的。所以呢，在保罗书信里面一共用这个字用了123次，但是呢，在四组书信里面，在罗马、加拉太、林前、林后第二组书信里面就用了71次。所以如果你读保罗的书信，你到处都看见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本晓得，我们不晓得，你们岂不知。你看这些字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基督的学校里面要知道，如果在基督里面再不知道的话，那是可怜的事。所以保罗对加拉太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你们怎么会受了迷惑呢？你们受了迷惑，因为你们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做婴孩的时候，你看见很稀奇，我们当然也知道，但是不一样。现在不同，现在在学校里面，现在神把一些话启示给我们。你看见，当你读罗马书、读加拉太书，你看神的话是有系统的。现在保罗不光让他们知道，而且是很有系统让他们知道。罗马书前面的5章给我们看见多数的罪，到了后面3章就是单数的罪。那多数的罪怎么解决呢？主耶稣的宝血。那单数的罪怎么解决呢？你看是十字架。所以在这里呢，现在被带到基督的学校，你看见说，现在我们要明白了，我们要知道。那么我们说过，许多时候我们讲的知道都说看见了，我们明白了，我们懂了，这是我们所说的知道。但是我们说过，像比方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或者失业，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那这个知道就不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看见那个字，那么这是另外一个字。那个字呢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它是讲到两个东西中间的关系。比方说，我知道一件事了，那么如果我知道了这件事以后，我和这件事中间就产生了一定的关系，就产生了一些的经历。所以比方说像这样的知识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知识和我们的经历发生关系的。尤其我们讲到与基督联合，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就和我们的知道发生关系。我们不光是得着启示，而且我们也能够进到主所给我们启示的真理里面去。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需要学，慢慢的我们就可以开始吃干粮了。那么到了监狱的书信的时候，你想到保罗更上一层楼。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在保罗在监狱里面，我们没有想到保罗把我们带到更高，把我们看见的更深。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那个基础是在哪里呢？基础就是在罗马书、加拉太书一直到林前林后。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我们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知识的来源，那么我们就怎么知道呢？所以我们要问说，保罗是怎么知道的？然后保罗带领我们怎么知道，怎么认识一些很重要福音的真理？那这一点我想非常的清楚。那如果我们仔细地读这4封书信，你看见保罗知识的来源当然从神的话来的。所以你看的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乃是讲到福音真理的道，所以这句话是在哥罗西里面的话，但这句话的的确就把罗马书跟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罗马书是从正面的讲，然后加拉太书呢乃是等到加拉太的教会被人受了别人的影响和迷惑以后，然后保罗要来辩证神的道。所以是从两个，一个正面一个反面，来把福音真理的道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里我们的知识的来源乃是从神的话来的，而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乃是讲到福音真理的道，这个很清楚的。
那么临前临后呢，那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所说的十字架的道，就是这个中间有互动的关系。但是很明显，不管是加拉太书和罗马书是福音真理的道，然后临前临后是十字架的道，那都这都是讲到神的话的各方面。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们特别要来看保罗他怎么得着这些话。那么换一句话说，在基督学校里面，我们看见毫无疑问的，我们所以能够知道我们很重要的根据乃是神自己的话，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但是讲到神的话的时候，你永远不可能和圣灵分开的。我们普通讲的神的话都是讲到圣经，但是圣经永远不能跟圣灵分开，因为是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是圣灵启示圣经，也是圣灵解释圣经。那不光如此，这个圣经呢，乃是神在历史上已经对我们说过的话，那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工作，就是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所以这样保罗就知道了，保罗就明白了，那我们也知道了，我们也明白了，然后我们要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当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时候，他所给你看见的不是一张图画，他所给你看见不是一个电视上的画面，好像他们在那赛足球，那么你没有办法参与的，因为这是个客观的东西。但是圣灵不是，圣灵是要让我们进入的。所以你看见吗？得这个从这个人若不重生，第一不能看见神的国，第二就不能进入神的国。所以圣灵永远是把两度都空间的东西变成三度的，那这样叫我们就能有敬礼了。所以我想这一点呢非常的要紧，就是说今天保罗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里面。那么现在你看见有一样东西非这，你看见很明显的，这四本书是给我们看见保罗在真理上怎么被成全。但真理的根基是什么？真理的根基乃是神自己口里所出的话。那么很明显的，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是讲的福音真理的道，然后临前临后是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那么这些道为什么对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们要问保罗是怎么知道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应当知道，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会懂得罗马书，不会懂得加拉太书，那么神就不能借这些话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刚才说过，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可以说在很多基督徒的一生里面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但是如果我们误会，如果我们不懂得那一段圣经的话，我们会觉得好像因信称义是一件事，因信成圣是另外一件事。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追求圣洁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说神给的恩典不够，神给的祝福不够，我们需要经过第二次祝福，这是个很大的误会。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在罗马书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是怎么知道的。那么怎么知道，你要看保罗是怎么知道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很明显，我们知道很明显，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的罪得到赦免？你怎么知道主担当我们的罪？因为主的话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你怎么相信的？你根据常识来看，好像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流干了，经过2000年。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相信主的话，因为主的话告诉我们，2000年前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怎样为我们死。那么好，我们相信，一相信我们就因信称义，我们就得着个地位。那么同样的，我们怎么能够成圣呢？那成圣也是一样，当初我们怎么称义，我们就是怎么成圣的。那个相信是一个来源，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神已经知道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肉体已经没有希望了。现在袜子不是破一两个洞，现在袜子是变成空前绝后，所以神把它扔了。那么神在什么地方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呢？就2000年前，神就把我们这个人举叫我们与主一同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你对自己就不会有盼望了，因为否则你对自己有盼望，你觉得上一次我发脾气是因为我的记性不好，但是不，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我们需要相信才可以。那相信的根据是什么？还是神的话吗？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对神的话没有认识，那么我们那你看见说，那你我们那有很多东西对我们来讲不过是外面的知识，就是，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因为这个可以说是讲到福音的真理，那么这个我们需要明白。许多人对于因信称义没有难处，对于主耶稣替我们死没有难处，但对主耶稣如同我们死有难处。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觉得好像这两个不一回事，其实是一件的事情。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我们怎么知道主为我们死呢？因为主的话这么说的。我们怎么知道主如同我们死，我们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呢？因为主的话是这么说的。主的话说了，我相信了。那弟兄姊妹，这就叫信心。那么你看见说，这样我们对于神的话就有了基础。那么在真理上，我们就能够抛锚，就能够抛锚在神的爱的海洋里面。那这样我们信心就得到坚固。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有许多人一直是不长大，就是他一直在家庭，一直在父母跟前，好像一直没有把奶瓶摔掉一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到了一定的时候，你看见保罗现在把我们带到可以说带到什么呢？带到这个基督的学校里面。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保罗到底他是怎么明白主的话的，或者说为什么保罗能把这些话给我们。那加拉太书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他说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啊，乃是主亲自启示给保罗的。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保罗在以弗所两年之久，他所传的福音真理的道，或者说他在第二组书信里面所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怎么来的，他来源从哪里来的。他不是从彼得那来，也不是从雅各来的，他那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他是不是人教导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你看见他第十六节说，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所以下面他就解释说，他说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那么当然在耶路撒冷有彼得，在耶路撒冷有雅各，他们可以说是比保罗更早相信主的，但是保罗没有受他们的影响。保罗说他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来又回到大马色。所以他在阿拉伯大概一共是三年之久。那么这个阿拉伯是什么地方呢？阿拉伯你不要忘记，你要让主自己的话来解释这个地方，就在加拉太书保罗告诉我们，这个阿拉伯就是西乃山所在的地方。所以这个阿拉伯这个旷野就是西乃的旷野。那么我们知道是保罗在那里大概待了三年之久，然后才回大马色，那么然后才到耶路撒冷，才去见基法，才和他们怎样。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保罗他所传的福音，或者他在罗马书所写的，在加拉太书所写的，在临前临后所写的，那么这一切我们保罗告诉我们应当知道，岂不知怎样怎样，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那这些晓得，这些知道，保罗怎么知道的？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因为事实上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基督学校里面被成全的。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就着保罗来讲，你看得很清楚，他说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 保罗怎么得着这个启示的？是不是忽然间从天上就掉下一下东西来？不是。所以你就看见，原来在保罗得着启示以前，神老早就装备保罗，因为神从母腹里面就把他分别出来。所以我们是从小你看见圣灵就在那里装备他，虽然他有一度根本不认识神，但是你看见神暗中也在那里装备他。所以你晓得说，保罗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所以他可以说生长在一个正统的家庭里面，在一个正统犹太人的家庭里面，每一个小孩子大概还没有12岁以前，因为12岁他们要变成什么呢？变成律法之子。那从此以后他们对律法要负责任了。这个12岁以前，现在是13岁，12岁或者13岁以前，他可以知道律法，他不必负责任，因为他没有到负责任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在12岁以前呢，那么这个做父母的犹太的父母，他们是不是把很多的先期的知识就塞给儿女呢？不是。虽然呢我们知道在犹太人中间他们宝贝圣经，但是我们就着我们所能找到的资料，他们帮助他们的孩子的时候，就是把旧约圣经里面像生命记了，像创世记了，很重要的就让这些小朋友们让他们能够明白。那么然后呢，要他们做一个游戏，这个游戏需要他们整个童年的时期去找出那个游去做那个游戏的。那就是说每一个希伯来人他们一定要找他们自己的个人的圣经，虽然他们读旧约圣经，但是这个圣经是一般的。那么犹太人每一个人从小他们要学会一件事，就是在这么多神所说话里面有一句话是我的，那么你怎么知道这句话是你的呢？那么我们大家都不大懂希伯来文，所以我们假定说这个保罗是个英国人，他只懂得英文。那么如果懂得英文的话，那大家要知道这个圣经如果是用钦定本的圣经的话，那保罗他的名字叫 Paul P-A-U-L， 这是他的名字。那么他要找到一节圣经，怎么知道这节圣经属于他的呢？那就是他要到这个英文圣经里面去找啊。那一段圣经一开始就是用 P 开始的，结束是用 L 来结束的。所以如果这件事能办到的话，那保罗就算是找到了他个人的圣经了。所以那这样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这个你记得这个圣经里面不是启示这个箴言里面有一句话，就是骄傲在败坏之先吗？那么那一节圣经里面，在 King James Version 当然是先是 pride 开始，然后最后是 fall F-A-L-L， 所以你看这个字是从 P 开始，从 L 结束。所以如果保罗读钦定本圣经，如果他是英国人的话，那么他如果找了这一节圣经，那就算是保罗，这是他个人的圣经。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旧约那么多神的话里面，39卷那么多神的话，而早期保罗读圣经的时候根本没有分章没有分节的，但是每一个小朋友他就要在旧约圣经里面他做一个游戏，就是他要找他自己个人的圣经，然后呢他永远记得，他不管到什么地方，这句话是神对他说的，因为这句话这个一开始那个字母就是他名字的字母的第一个字母，而这个句话最后一个字母就是他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母，所以他说这一节圣经是我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保罗呢大概就像普通的一般的年轻人，不一般的犹太小孩子一样，他们都打了这样的基础，如此而已。那么到了12岁以后呢，他们就可以不必再读圣经了，就是不必再怎么样特意刻意做什么，那除非呢，那么神对他们有，所以除非他们感觉到他们要好好的读圣经，那么这就是保罗的情形。所以很自然的，保罗有一个很大的心愿，他希望更明白圣经，所以大概他的父亲呢就把他从大树就把他送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大概很早很早就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在加马列门下严格的受教。那么加马列呢是那个时候所有犹太拉比中间最大的一个，叫拉班，就最大的一个，那最有名的一个。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呢就在他的门下呢严格的受教，那么很密这个严就在那里严格的受教。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在年轻的时候他在神的话语上 虽然他还不认识神，但是你看见神已经装备他。那么在加玛列门下到底学些什么东西呢？那么现在我们找到的资料告诉我们，事实上在这个大学里面只读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圣经。那么大概也是读了四五年。那么这个四五年怎么只能读一本书呢？那么原来这样，他们在这个学者中间呢，他们读旧约圣经呢，要从四个不同的层次去读它。最开始是按照字面的，那么他们把字面的有些的话的意思把它弄清楚了，然后呢再从表号的，然后再从各再去做一些搜寻的功夫，做一些研究的功夫，然后断定说，比方说荣耀，这个荣耀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他需要做一番的搜寻，做一番的研究，他才能够断定到底荣耀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们是从四个不同的层次，而这个四个不同层次的这个读经都有一个方法，都有一个名字的。你把这个每一个四个不同方法这个第一个字母放在一起，如果你四个层次都读完了，那么你把那个四个字母放在一起变成另外一个字，那个字就是乐园，那就是说你就毕业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就是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看得出来，你看得出来他就的的确确，你看见他把圣经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把圣经变这个非常非常的熟悉他。那么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从此可以开始做拉比了，意思就是说可以在那里把神的话教导给别人。他从各种不同的层次他都已经下过功夫了。所以我们知道这 Logos 神的话，现在呢神把他就装在保罗里面，保罗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于旧约圣经就很清楚，就非常的清楚。那么然后就毕业了，毕业就是所谓的拉比，他们就可以开始做拉比。不过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保罗这个在犹太人中间呢，他们有一个信念，如果主用他们传递神的话，或者把神的话给别人的话，他们立定一个志向，就是他们绝对不靠着传递神的话叫他们来谋生的。换一句话说，他们不是靠着神的话来糊口的，这个他们决定，他们已经立定志向要这样做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现在呢你看见这些拉比们，那么在为主做在那传递神的话以前，做拉比以前，那么他们一定要找一个职业。那么这个职业是什么呢？这个职业一定是能够有一点的技术的，那么靠着这些技术呢他就可以谋生。换一句话说，保罗所以活着，保罗所以能够糊口，不是因为他传递主的话叫他能够谋生，不是，乃是因为他在那里支搭帐篷。所以这个就非这个，所以你就看，所以你看见说，果然呢你看见圣经呢就用这个叫保罗，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见吗，他没有累着教会的。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吧，像他传兵最有力量的一个地方，应该就是帖撒罗尼迦。三个礼拜，你看见三个礼拜之久，整个帖撒罗尼迦可以说整个城就翻过来。但是在写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保罗说他一点都不要累着教会，他知道教会当他出生的时候他不要给他们重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保罗白天还在那里做工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到白天保罗还在那里支搭帐篷的。那保罗为什么有那么多工作可以做呢？原因很简单，当保罗在那里环游步道的时候，他无论到什么地方，因为那个时候旅行啊，不是现在坐汽车坐火车，没有啊，现在普通多半比较，除非是很有钱人有骡子，然后驴子带替他们带一些重的东西之外，平常多半都是走路的。走路没有多久这个鞋就坏掉了。那所有支搭帐篷的人，因为他懂得皮革的东西，所以同时也会修鞋的。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保罗无论到什么地方啊，你不要怕他没有事情做。那我们不知道到底安提阿教会有没有帮助他，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都知道腓立比的教会常常供应保罗。但是无论如何，保罗他说凭着我这个双手啊，供给我自己和我自己的同工他们的需要。所以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见没有，保罗他立定志向，他怎么样，他这一点一定办到的。 所以虽然从一个城赶到另外一个城，那么等到另外一个城这个天黑的时候，你看见在那个同样一个客房里面，有的人鞋就破了，他就可以补那个鞋。那么像在帖撒罗尼迦也这样，或者在任何城也这样，你看帖撒罗尼迦也好，或者以弗所也好，那么很多人像以弗所吧，那个时候不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是世界那个时候的七大奇观之一，那可以说全世界很多人都到那里去拜偶像，都到那里去，要到这个庙里面去。那么尤其这个，尤其它有一点像中国的观音一样，就是如果人不生孩子的话，到那里你去一趟也许就能生孩子什么。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以弗所呢，实在是我们在这个城所以是那么有名，和这个女神有关系的。那么这些人从老远地方来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不是像现在住在 motel， 所以现在我们读圣经都是用现在脑子去读的， motel 或者住在旅馆，没有啊，那你住在什么地方？普通一般的人都是带着帐篷来的。所以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形底下，无论在以弗所也好，无论在帖撒罗尼迦也好，帖撒罗尼迦也是个偶像笼罩的一座城嘛，因为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是在一座山，那座山叫奥林匹斯。奥林匹斯呢，就是奥林匹克这个字的来源，因为奥林匹斯这座山是所有希腊偶像的神都住在那里，所以你看见难怪这些许许多多善男信女就到这种地方去。那么还有很多地方他们很可能就带着帐篷来了。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他的工作是做不完的，他属灵的工作做不完，他地上的工作也不做不完，所以他的身体很好也是有这个道理，他一天到晚忙啊，从这里跑到那里，所以你看神能够拖住他。那这个基础什么时候打的？这个基础就是他在这个加玛列门下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他很自然就学会了这个职业，然后他就靠着这个亲手来做主的工，他从来不轻用他自己的权柄。所以虽然他告诉我们说工人靠着福音养生是应当的，但是保罗不用他，那么这个和他当初所受的训练很有关系。虽然他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但是对于一个拉比来讲，他们有个基本的信念，就是今天我绝对不能因着神的话语致富，我不能靠着神的话语谋生，如果今天我一口饭吃的话，因为神叫我能够做这个工，但是呢同时主也叫我把托付我把神的话给出去。所以我们就知道这就是保罗当初还没有信主以前，你看见他怎么样被装备的。那么然后好了，那么我们晓得，那么后来我们就知道说他慢慢往上爬，也许很可能他爬到七十议会里面是其中一个议员，也不知道，我们不晓得。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的的确确他说就着律法的意义来说他是无可指责的。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他不光读旧约圣经，而且他也照着旧约圣经的要求，律法的要求，他来做法利赛人，换句话说是在所有犹太人中间最严谨的一般人。所以如果我们仔细来认识保罗的话，我们知道说对于旧约神的话，你看见的的确确他可以说是把它变成滚瓜烂熟了。但是不要忘记，虽然他圣经很熟，但他不承认主耶稣是救主。为什么？因为根据生命记，凡是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他就用他的逻辑，然后和旧约的话放在一起，他认为说如果这样的话，主耶稣不可能是救主，不可能是弥赛亚，如果是弥赛亚他不会是被咒诅的，一定神打发来的，那么只要他钉在十字架他肯定不是，如果他不是的话，那他现在他不能够逼迫这位主耶稣，可以逼迫那些所有跟随主耶稣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一个非常文明的人，一个非常有修养的人，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你忽然一间你看像野兽一样，他手里沾满了圣徒的血，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会这样。他可以说是对于圣经是完完全全可以，就可以说旧约圣经他完完全认识的，他完全明白的，但是很稀奇他根本没有得救。这个时候他可以根据他所认识的圣经可以做一件违反神的事，这是件很大的悲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很多人圣经很熟，尤其是新派的人， 我常常觉得新派的那些神学家，他们读圣经比普通信仰纯正的，他们不知道用功多了，不知道用功多少，但是很可惜，他们把人指往一条灭亡的道路去。所以让我们记得，保罗在没有信主以前，你看见他明白神的话吗？他明白神的话，神的话的的确确，他从不同的层次，他能够去领会他，他能解释他，然后他能告诉，他能告诉自己说，他为神大发热心。所以他说，他从前在犹太教里面，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犹太教有几个特点，其中有一个特点是圣殿，那么被掳以后就是会堂，那么再加上律法，加上神的话。所以他在那个制度里面，我们看见保罗他也侍奉神，也为神热心，但是有一个危险，在这个时候他没有重生，没有得救。那么有一个危险什么呢？有一个危险就是他可以做一个逼迫神教会的人，那这是教会中，这是非常非，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但是感谢主，我们这到底神在母腹里面已经分别出来，说神从来没有放松过他。那么先是借着斯提凡的寻道，给他一个很深刻很深刻的印象。我相信斯提凡在那里为主说话的时候，保罗看见，斯提凡在那里受逼迫，保罗也看见，而且是保罗，大概是保罗告诉这个路加说，这个斯提凡的脸像天使的脸一样。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寻道者的心是狮子的心，他的脸却是天使的脸。而且我们知道那一篇的话别人都忘记，大概保罗永远不会忘记，因为那句话真的说到他的心里面去。圣经告诉我们，大家捂着耳朵不要听，保罗一定也不要听的嘛。但是保罗听进去，你看见吗？保罗听进去怎么办呢？现在斯提凡的脸挥不掉，斯提凡讲的道他挥不掉，圣灵已经在他里面做工了，你看见吗？圣灵已经在他里面做工了。而且不要忘记啊，斯提凡讲的道都是旧约的，那个时候已经都是旧约的，都是保罗所明白的圣经的话。那些话本来保罗在那里读没有感觉的，现在不同了，现在斯提凡那么一讲，整本旧约活过来了。而且那个话保罗不要听的，结果呢他捂着耳朵，大家后来不要听，所以才把斯提凡打死了嘛。所以当斯提凡受害的时候，圣经说保罗也喜悦这件事，但是不要忘记圣灵已经在他里面做工了，就是他在加马列门下所读的那些圣经，经过斯提凡重新解释，斯提凡的解释就是圣灵的解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吗？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和圣灵完全分开了，你的那个结果就是保罗的结果。但是感谢主，等到保罗听见斯提凡讲圣讲那一段话，就是圣经里面记载的是以弗所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啊。那弟兄姊妹，那一段对别人来讲有没有什么影响我们不知道，对保罗影响来讲是不能无可限量的。同样是一本圣经，同样是旧约，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从斯提凡的口里面你看带来那些话对保罗是那么大的震撼，他捂着耳朵他不要听的。那弟兄姊妹，但是他不听不听都听进去，不听不听，他不知不觉的，他不光记下来，而且也给了路加。所以我们今天才有使徒行传第七章。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就知道说神在保罗身上已经开始工作了。那现在怎么办？现在保罗要想办法把已经进来那个圣灵的声音把它压下去，把它消灭掉。那么良心已经开始不安，良心已经开始工作了。所以弟兄姊妹，要现在有一个办法，就是圣灵已经，这个圣灵已经用刺，像农夫一样用刺来刺这头牛嘛。所以保罗后来，你记得主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所以圣十字架这个公子这个什么这个圣灵已经对他说话了嘛，但是呢他用脚踢刺。那么两个办法，一个就是你顺服，保罗如果顺服了，你看他就改变了。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把这个声音压下去，你要把这个声音压下去，只有个办法，你走另外一条路，那就从此以后保罗变成一个流圣徒鲜血的人。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像一只熊一样，那在原文就那个意思啊，那个他践踏神的教会，好像一个熊啊跑到这个葡萄园里面去一样。所以你没有想到像保罗这么文明的人，拥抱三个世界的人，但是为着要把那个声音压下去，不要听那个声音，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就变成逼迫神教会的人，他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根本听也听不见，因为只有这样他能叫他良心舒服一点。所以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就是走另外一条，走极端的路，流血的路。所以当他正在要往那条路上走，还没有到大马色路上，还没有到大马色城的时候，神就光照他了。那弟兄姊妹，那一次神果然把他带到了。 Once caught, never escape。 自从那一次他被圣灵抓住了以后，那弟兄姊妹，保罗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圣经说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那弟兄姊妹，这句话我们觉得好像这句话保罗讲得很奥秘，一点都不奥秘。保罗在大马的路上，圣经说他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那个根据是什么？根据乃是斯提凡那篇的道，而斯提凡那篇的道就是旧约里面的话，就是神自己的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看见保罗所以蒙恩得救，乃是因着神的话。所以为什么他在加马利门下严格受教，他受了那么多的教育，没有别的目的，为着保罗能够得着得救的智慧。所以保罗讲的圣经是神的话，为什么他可以给人有得救的智慧？保罗自己就这样。如果保罗不是因为斯提凡所说的圣经里面的话，他不可能得救的。但是感谢主，保罗蒙恩得救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看见吗？他就得就明白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就到大马色去。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不需要再到这个会堂里面去查那个古卷，因为他已经受过很好的教育了。所以当他到了大马色，到了这个阿拉伯旷野，大概三年之久，弟兄姊妹，几千年前神怎么在阿拉伯旷野对摩西说话，现在神也对保罗说话。摩西是接触了当时最高的文明，就是埃及的文明，而保罗接触的当时最高的文明，那就是希腊的文明。所以你不管怎么样，你看见说当初神在保罗身上怎么做，在摩西身上怎么做，现在呢神在保罗身上同样的工作。那么现在神在保罗现在怎么做呢？当初神怎么把旧约的话给摩西，现在神也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给了保罗。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到了这四卷书的时候，他就不知不觉的就把它写出来了。那么就在这他所写的圣经里面，你就会看出来他是怎么读旧约圣经，他怎么读圣经。你去读的是，你读这个的时候，你看他怎么得着启示的。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人现在是到了，人现在是到了阿拉伯旷野。那现在和从前不一样在哪里？他已经蒙恩得救了，他已经从圣灵生，从上头生。那么保惠师来做什么呢？圣灵来做什么呢？要引导保罗进入一切的真理，而且要把神在旧约里面所说的话对保罗再说一次，叫他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那弟兄姊妹，同样是拉比，受过同样犹太训练的拉比，但是现在整本的圣经对他的解释完全不一样了。现在他找到了福音真理的道。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罗马书，你看见保罗不光在那里讲因信称义，他要证明给我们看人是因信称义的。他怎么看见这个真理的？我们知道很可能当他在阿拉伯旷野的时候，当他读到创世纪第十五章，那创世纪他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但是你看读到创世纪十五章，他从前也读，他现在也读，从前读圣灵不在他里面，现在读圣灵在他里面，你看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很稀奇，但很可能当他读到这个十五章，很可能当他读到这个十五章，圣经在那里怎么说呢？ 他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弟兄姊妹，保罗到底受过训练的，他知道这个信在整本旧约圣经里面是第一次说到相信的。只要第一次说到相信，那就是圣灵对那个字的解释，你明白吗？一个真正思想严密的人，他如果写东西的话，你如果看到他有的词你不明白，如果那个词第一次出现，他一定会解释的。所以这个就是解经里面所谓首次提及的原则。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也许当他读到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这句话不知道他读了多少遍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他从前所受的训练现在回来了，现在忽然间圣灵给他看一个眼睛，到底什么叫做相信？因为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信，现在圣灵怎么解释什么叫做信？圣经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是怎么称义的？是因着律法称义吗？不是的，因为他相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弟兄姊妹，像保罗那样根本就是凭着律法，整天就是凭着，就整天他以为说是因着律法来称义的，在他头脑里面充满了买卖的思想。但是弟兄姊妹，他从来没有想到说原来人乃是因信称义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给我们看见人是因信称义的。当他读到这以色列的子孙有海边的沙那么多，有天上的星那么多，他的眼睛又开启了。原来呢，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孙，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以信为本的乃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在耶稣基督的人也已经是神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你如果仔细的读保罗的书信的话，你看见现在给我们看见神给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样的福。那从前你读亚伯拉创世纪十二章你不大懂啊，那些话实在是不大懂。圣经里面明明讲到说我要逼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叫别人得福而且凡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着你得福。我们不懂得这些话，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读加拉太书，你读这个罗马书，你看整本的创世纪活过来了，同样的一段圣经现在活过来了。那不光这样，你还记不记得当保罗读这一段圣经啊，你看见这个亚伯拉罕呢，他这个圣经告诉他说，这个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啊，亚伯拉罕凭着什么叫万族得福啊？所以保罗继续读圣经，再读到二十二章的时候，你明白吗？等到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然后呢，保罗又读到那节圣经。那么你知道，等到亚伯拉罕献了以撒以后，然后神怎么说呢？神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然后十八节他说：“并且地上的万国必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现在保罗亚伯拉罕明白了。万国怎么能因着亚伯拉罕得福呢？是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那么现在你如果翻到加拉太书，我们还不翻到加拉太书，你来看保罗怎么，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只做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只做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怎么读圣经的，这就是保罗怎么明白神的话的。你知道他从前做拉比的时候，这节圣经不知道读多少遍了，他的眼睛从来没有开启。他不知道说那一个字原来是单数，是只做一个人，乃是只做基督来说的。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你就明白为什么亚伯拉罕生以撒，神为什么要他生以撒，又要叫他献以撒。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那个答案终于找到了。亚伯拉罕所以能叫万国得福，是因为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必因着基督得福。 生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一直生到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你看见全世界都因着主耶稣得福。所以今天我们最多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最多过一种生活，是把人引到基督，然后是基督叫人家得福的，是基督的荣耀和基督的美丽叫全世界得福的。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有何德有何能能叫别人得福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同样的是一段圣经，保罗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但是现在你看见不同了，现在你看见完完全全不一样了，圣经的确给他开启的。所以当我们读加拉太书也好，当我们读罗马书也好，你仔细去看他怎么读创世纪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他是怎么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当他在那里证明人是因信称义的时候，你看他不是以无的放矢，他不是根据他自己的思想，根据他自己的理想，没有的。你看见所有这些真理的根基都是建造在稳固神的话语上面，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还有一句话，保罗说凡是在基督耶稣的人就是新造的，他就是新造 New Creation。 那现在我们要问保罗，他怎么会得到这个观念的？保罗他怎么会找到这个词的？所以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创世纪，我们看看创世纪第一章，你读到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那这是很平常的，这个讲到神的创造，讲到神旧的创造。那弟兄姊妹，有一天保罗就读这段圣经呢，保罗读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但是很稀奇。我们现在好不好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你看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怎么说。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这个吩咐光，吩咐就是说话的意思，而且吩咐光是谁呢？是神，所以是神说话。所以这句话很明显，保罗是引创世纪第一章的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不过现在不要忘记，你看保罗怎么用这句话的，他说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保罗不知不觉地又回到大马色的路上去，他想起来当他还没有得着那个福音的光以前，他怎样是渊面黑暗，怎样像创世纪里面所形容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但是等他走路走一半的时候，神说要有光，结果呢福音的光就照在保罗的心里面。那么结果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得知神的荣耀的光，原来那个光乃是指着神的荣耀照在哪里，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弟兄姊妹，保罗做拉比的时候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荣耀，但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弟兄姊妹，现在他回过头他明白了，原来神说要有光，福音的光照在他里面的时候，他果然看见神荣耀的光显在主耶稣基督的面上。那弟兄姊妹，很明显的创世纪第一章是讲旧的创造，但是不要忘记在保罗身上那一段圣经是指着保罗得救的故事。你把保罗得救第一章从第二节开始，地变成空虚混的，一直读下来，神说有光就有了光，这不是保罗得救的故事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创世纪第一章是旧的创造，那在保罗身上所发生的故事什么故事？当然是新的创造嘛。所以保罗说凡属耶稣基督的人，你看见就什么，就已经是新造的，那是新的创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保罗所得着的启示的确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但是根据什么？根据神的话。神从来神乃是根据他已经说过的话对保罗再说一遍。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新约的话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那么在这个在希腊文里面，神的话，那个话有两个字，一个叫 Logos， 一个叫 Rhema。 Logos 就指着圣经创世纪到启示录的话，神所说在历史上已经说过的话。那么 Rhema 呢，乃是神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对我们就是生命的话了。那弟兄姊妹，我们这里能用保罗怎么得到启示那个原则，但是保罗和我们不一样，保罗是个写圣经的使徒，所以你看见说那些话神对他再说一遍的时候，你看见那就是新约的 Logos 了。那对我们来讲，弟兄姊妹，我们没有这个可能，我们知道说神的话已经说完了。所以今天在我们身上呢，如果神再对我们说的话，那就是主所说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给我们这一点的喂养，给我们那一点的供应，给我们那一点的鼓舞，给我们生命的能力。那这就是在基督的学校里。所以你看见说圣经是外面的，圣灵是里面的，神的话是基础，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是圣灵在上面建造的。所以不要忘记，如果没有圣灵的话，保罗认识圣经，但是保罗是一个反对神的人，保罗是反对神旨意的人。但是感谢主，自从保罗蒙恩得救以后，因着圣灵把他说的话再说一遍，那弟兄姊妹，从一面来看，我们就得着那个启示。我想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我顺便再说一下，我们知道在基督中间呢，有一般弟兄姊妹他们喜欢引保罗的话，比方说圣经说，凡对众教会所说的，就是神所说的话是对众教会说的。那这个是保罗讲的，但是不是所有人能够用的。虽然今天还有被神打发的使徒，但是不要忘记，最少我们知道保罗这位使徒是写圣经的使徒。所以你看在教会历史里面，在最近的历史上，你看有的人就是利用这节圣经就把神的儿女就统一起来了，他们觉得这个乃是圣经里的教训，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没有资格用这些圣经，因为他们不是写圣经的，只有保罗是写圣经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那不止如此，我们在散会以前，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个例子？我给大家看一下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我们一直读到十八节，他们眼中不怕神。那弟兄姊妹，你看保罗讲这段话的目的是什么？讲这段话目的就是证明说犹太人和希利人都在罪恶之下。因为在第一章保罗已经证明给我们看见外邦人犯罪，然后接着呢给我们看见犹太人犯罪，然后呢这个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那现在保罗要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那怎么办呢？他要证明给我们看。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当保罗证明给我们看的时候，是从第十节一直证明到十八节。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啊，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你看见保罗引了诗篇十四篇的话，引了五十三篇的话，第五篇的话，耶利米第五章的话，诗篇一百四十篇的话，诗篇第十篇的话，箴言的第一章的话，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的话，还有呢就是诗篇三十六篇的话，那么还有这个等等的三十六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在那里证明这个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的时候，他把整个的根基是放在神的话语上。但是不要忘记，当保罗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所知道的旧约圣经是不分章不分节的，现在他这一下子是诗篇十四篇，一下跑到三十六篇，一下跑到箴言第一章，一下子跑到以赛亚五十九篇。不要忘记，今天我们读圣经跟保罗那时候不一样，现在我们不光有圣经汇编，现在我们也有电脑，你凡是关乎这一类的圣经把它放在一起不是太困难的。但这里面有一点困难的，这个不是一个词啊，你把同样的思想放在一起，你就是有电脑今天你也办不到的。那么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你如果仔细来看，这些圣经都是引旧约的圣经，那么你把保罗所写的和旧约圣经对一对的话，那么读圣经的人圣经学者很惊讶地告诉我们说， 保罗这些所引的圣经都是直接引的，换一句话说，保罗等于把圣经完全背过来，而且一个字都没有错的，这是保罗的特点。你去看保罗读圣经的时候，你看你很稀奇，他引旧约的圣经是很准确的引他，而且可以把整节把它背过来，可以说完全把它背过来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保罗是怎么读圣经的，保罗怎么明白神的话的。毫无疑问，神给他特别的恩典，叫他能够把大部分旧约的圣经都能够把它背过来。和老约翰就不一样，你去看呢，约翰福音的启示录，实在说来，约翰启示录最少有278个地方是讲旧约的，实在说来，整篇旧约的图画都在背后。但是读圣经的告诉我们说，约翰一节圣经也背不过来。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太难过，起码约翰可以陪你。你看见吗？他只有印象，他一节圣经都背不过来。他不是个学院派的人，他只是个但这个什么加利利海边打鱼的渔夫而已。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约翰虽然如此，他读圣经的特点跟保罗不一样了。但是保罗不同，你看保罗每一节圣经几乎你都能够背得过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怎么借着保罗说话。所以当他写圣经的时候，他没有说让我来查一查，让我来找一找，没有。你看见很稀奇，很自自然然的，他就能把这些圣经很准确的把它引过来。所以圣经学者一般都相信说，保罗多半他读圣经，他应该是把它背过来，尽可能把它记下来。所以你看见保罗引圣经是非常非常准确，而约翰反而不是。约翰因为他是住在基督里面，所以他重在默想圣经，他重在把旧约的圣经的印象印在他的里面。所以你看见说，在启示录有这个摩西拾灾的印象，然后有蝗灾的印象，然后有这个东方王的那个印，有这个创世纪14章的印象，那等等，还有耶利米里面讲到巴比伦等等，这些印象都有。那因为保罗，因为约翰是个住在主里面的人，他有，但你叫他背一节圣经，他背不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保罗是怎么背主成全的。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结束以前，我们要让保罗告诉我们他的秘诀是什么，好不好？我们来看这个哥罗西书第3章。第16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这个道理在原文就是 logos。 所以保罗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 logos 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保罗到底怎么读圣经我们不知道，或者是背，但是我们知道他是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所以他能够带到西乃山下，能够带到阿拉伯旷野，神能够随时，甚至于在大马士的路上，或者借助斯提凡的道，叫保罗能听见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这是保罗所学的功课。所以当我们被带到基督的学校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话，圣经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要让圣灵今天对我们说话的话，我们如果在基督的学校里，我们巴不得这些话在我们里面产生果效，叫我们有一种知道，不光是客观的知道，乃是与主联合的知道，那弟兄姊妹，这一定是圣灵工作的结果。那么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基本是什么，我们不能够让圣经光在我们的外面，神的话必须在我们的里面，要用各种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的心里。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保罗他自己的秘诀，他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从他身上就看见他怎么在基督学校里被成全的，那我们这些人也应该在基督学校里被成全。所以若主恩待我们的话，也叫我们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更多认识主的话，那么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什么是福音真理的道，什么是十字架的道。 那这些话对我们是干粮，这些话对我们不再也不是奶了。那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乃是我们的根基。所以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圣经是用最长最长的篇幅。所以我们说过，临前临后，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乃是保罗书信里面最长的，是摆在最前面的。这是什么？这乃是整个福音真理的根基，乃整个救恩的根基。如果我们缺少了这个根基，弟兄姊妹，我们就摇动。生命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是第一个阶段。但是等到我们进到属灵生命的夏天的时候，圣灵是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了。没有一个基督可以懒惰的，弟兄姊妹，否则神怎么对我们说话呢？否则今天我们说我们凭着信心活着，信心什么意思？信心就是神说了你相信了，所以这样你才知道病怎么样能够从病从主那里得出医治，你怎么样才能过信心的生活，然后你怎样才知道怎么样才明白神的旨意，否则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所以明白神的旨意，凭着信心生活，那么怎样接受圣灵的训练，这都是基督学校里面不可缺少的课程里面的一部分。但是弟兄姊妹，没有主的话，我们的凭据在哪里呢？没有主的话，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事呢？所以感谢主，这就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所以但愿我们能走得上去，但愿我们能够对主说，主啊，我愿意撇下所有，我愿意舍己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好让我们真的在基督学校里面能够得着造就，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些我想可以说是我们的基础，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保罗的这个第二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答案。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还有很多的话，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的说。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继续的说话。虽然我们聚会散去，但主啊，我们求你仍旧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说话。凡是今天没有来的，或者有很多的原因不能参加这个聚会，或者在远方的，我们也求你借着网络上的信息能够让许多人能蒙恩典。主啊，我们求你吹气在这些话上，兴起更多爱你的人被带到基督的学校。愿我们不光做一个得永生的基督徒，更叫我们做一个跟随主的门徒。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呼召是何等的美好，但愿我们愿意走在你呼召我们的道路上。现在我们要散去，求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美好的时间，如果你愿意的话，下个礼拜三再把我们带回来，听我们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